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我们本堂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也站起来回应，说我们也很爱你们，我们一起讲，我爱你们，生命会见。感谢主，这是末后的时代神所要做的一件工作，就是他的百姓越来越热情，因着神的热情，使我们中国人也可以从这个5000年悠久历史文化里面出来，变得一个热情的子民，这是一个新时代。今天最后一堂哈，那我就是跟大家分享，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有一件事不可少的，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神他现在正在做什么，他将要做什么，以至于呢，我们要对他的爱有回应，对他的审判也要有回应，就是对他审判的那个警告我们要有回应，这样。好，那有关对神的爱要有回应呢，我们前面几堂已经讲到了，就是说这个在末后的日子哈，神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位自隐的神，他开始要把他自己更多的向他百姓揭露出他最宝贵的，他最深处的，他的性格是什么？就是充满了热情的烈焰，一个耶和华是祭邪的烈焰。好，他对他的百姓要更多的借着他的那个火热的爱，让他的百姓开始向着他醒过来。那这是历世历代以来我们常常都在很保守的里面去认识神，神的作为，神的救赎，可是我们对于神的情感的这方面我们认识的很少，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好，那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向来很含蓄，好啊，很含蓄，那这个爱在心里口难开，好，这个然而有泪不轻弹，哈，所以什么呢？就是爱没有表达出来，习惯在里面积压，渐渐的那个一代传一代，那个情感就变成冰冷，哈。但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神要借着圣灵，一直把他向着我们的爱的这个信息一直的传开来，所以他要恢复那个第一诫命。在他的教会里面成为最重要的一件事，为着借着恢复这个第一诫命，神要恢复第一诫命，他一定是先来爱我们，然后而且他借着他的圣灵来跟我们立约，把他的爱印在我们的里面。好，在雅歌第八章那里讲到，他要用他那个爱的烈焰来烙印在我们的心上，来烙印在我们的背上。好，那个背就讲到我们的服饰，好，等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理，我们的服饰都是在他的爱里面，都在他的爱里面。所以这个呢，就是阿巴父要来回应耶稣即将上十字架之前他最后的那个祷告，在约翰福音17章26节。约翰福音17章26节，
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是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谢谢。 那耶稣呢，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最后的啊，跟这个祷告呢，他就是祷告什么？他说这个24节讲到，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好，就是他就说，阿爸父，我愿意来成全这个救恩，而当我成全这个救恩以后，你一定要把我所爱的人赐给我，因为我是为这件事来到这个地上。好，要让我在哪里，我所爱的人也要在哪里。这所以为什么耶稣说十字架是他的喜乐，虽然是这么残酷，但是他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就是他可以真实的得着他所爱的人甘心乐意的爱他。好，他所爱的人不再是会被别人牵引诱惑，不再会被撒旦牵引诱惑，会甘心乐意的来爱他。好，那然后呢，他就讲到说，是我在哪里，他们都是永远一直跟我同在。好，然后接着他就说，我已经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好，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好，就是说他们会认识父的名。好，他们因着真认识这位神，神就会把那个爱，神天父爱耶稣的爱放在这些他所买赎的这些心腹的里面，而这些心腹呢，就会有拥有父爱耶稣的爱。那个爱是不是地上的爱，是从神来的那种爱，烧在我们的里面来爱耶稣。好，那这就是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他所要成就的事情。那如后来耶稣真的上了十字架，也升天了，赐下圣灵来。你有没有发现圣灵真的做这样的工作？你从使徒行传你可以看见，真的是这些人真认识了父。他们当时跟耶稣在一起还不明白，说耶稣啊，求你把父显给我们看。耶稣说，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啊。好，他还是不大明白。可是呢，耶稣又再来为他们祷告，父啊，我已经把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他们可以真的来认识父的名。就是父名字常常是代表这个人的性格嘛。好，那就是说可以真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不轻易发怒的一位神，是诚实的，好，是赦免千万人的罪的，这样的一位神，好，喜爱施恩的神，好，不是要定人的罪的神，是要来做仆人，来服侍人的，要舍命来做多人的赎价的神，好，这样的一位神。那他说他们会真认识这位神是这样的神呢，他们就会完全的把心向神敞开，让父能够把爱耶稣的爱放在这些人的里面。那这就是确实在使徒行传你有没有看见那些使徒们，他们真的爱耶稣的爱是真的是那个父爱耶稣的那种爱在他们的里面。好，就是为耶稣死都没有关系，而且死还是甘心乐意的死，而且死还觉得我不配跟他一样钉十字架，我只配倒钉，已经都脱离他们那个天然人的那个狭窄跟天然人的限制，天然人的有限，真的是一个父爱耶稣的那个爱在他们里面。好，那我觉得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呢，你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要认识神的爱，得着神的爱落印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在神的爱里面，我们真知道所有临到我们的一切都是有益的，都是有益的，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如果不是他允许，没有一样是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他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即使他允许我们殉道，那也是他允许的。特别在幕后的时代会有很多基督徒殉道，你如果看启示录你会发现那些殉道的就在那里说，神啊，你什么时候为我们伸冤？好，然后神说在等片时，等到时候到了 然后开始耶稣就开始来审判撒旦以及他的那些罗罗们，好，那就把他们这个丢到硫磺的火湖里去。所以神还允许这些事，是为了要来训练他的心腹，训练他的心腹不再是一个胆小害怕以至于怕神 怕人以至于常常妥协，好，是成为一个刚强勇敢在爱里面的信心，在爱里面的勇敢，好，这样子来面对这个末后的日子，这样好。所以我们在末后的日子呢，对神的爱要有反应，好。那在末后的日子呢，神会赐下大复兴，在许多的地方赐下复兴，好。而那个神迹奇事会非常的多，好，比这个使徒行传的那个还要多。好，会像这个出埃及记的那个的所有的神迹，加上使徒行传所有的神迹，在末后的日子会变得很普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是非常 exciting， 非常令人兴奋。好，你可以真知道神的大能。我这位良人是大有能力的，他一开口，全宇宙都传开。好。他一开口，全地都向他跪拜。好，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实在不应该胆小，不应该害怕。即使仇敌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不用怕，我们就是像耶稣一样，若不是上头给你的权柄，你不能对我怎样。所以神如果命定我这时候要死，他就允许我殉道。他这时候还，我时候还没有到，我们就会像老约翰一样，你就是不会死。他就是不会死，哈，他们怎么把他弄，他就是不会死，最后把他丢到拔摩海岛去，好，丢到拔摩海岛，他反而看见伟大的异象，好，就所有临到你的都是与你有益的，你需要有这个认识，以至于你就不会在末后的时代看见一些审判啊，一些灾难，就觉得哎呦，阿巴布变脸了，现在好可怕，你就不会是这样，好像一个小孩子不认识父有多爱他。动不动就是害怕，还有怕经济不景气哦，我前途怎么办啊，我会不会饿肚子啊，你不知道阿巴父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经济不景气，闹灾荒，这个大全地都有饥荒，阿巴父也会差遣乌鸦叼饼给你吃的，是啊，是这样子的。因为出埃及记里面就是这样，有歌山地，神有为他的百姓预备的地方，为那些真实认识神跟他有亲密关系的，有一个特别的安全的地方，是为他的子民存留，是分别出来的地方。所以今天在全地没有哪里是安全的，最重要就是要住在主的里面。所以这也是我们这几天所讲的，好，你如果这几天你知道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一直来注视这位奇妙的耶稣，这位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了，你不是在往外面去看了，是往你的里面，好，一直的来注视他，就住在我们的灵里，好，你更多注视他，那个里面的光就越明亮，他的同在就越明亮，就是你宝贵他，注视他，在生活的各样事发生的时候，你就是先来注视他，仰望他，你就发现他就很被欢迎，好，他就开始越来越登上圣宝座，他就越来越彰显，越来越彰显。好，你就在他的爱里面更满足，而且可以活出这个非凡的生活来。好，就是他的智慧，他的聪明，好，他的这个他的情感，好，他的先知性的开启，好，他这个创造力的思想，都会成为我们的。那所以你会发现末后的日子有很多先知性的诗歌啦、啊、舞蹈啊，各样都一直把那个产生出来，因为神在末后的日子他要更多的来临到他的百姓，使他的百姓快点成为成熟的心腹，而向神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好，我愿你来，这样。那另外呢，末后的日子我们就很需要知道这个末后的日子神的审判是怎么一回事。好，那末后的日子会有很多灾难。好，那我们会发现 那时候妮塔哈，妮塔牧师，他在好几个月前，就跟我讲到说，主有给他好几个月前哈，他说主有给他那个一个意象哈，神给他看见，就是说这个亚洲哈会有很多的灾哈，一波接一波的灾。好，那个灾难是多到那些代祷者就觉得来不及祷告，一波还没完毕了，另一波又来了，这样哈。那一个还没结束，另一个又来了，好，那代祷者都会受不了了，因为好像觉得祷告不完，而越来越凄惨，这样好。那然后呢，他就说他看见那个亚洲会有很多的热浪，那个热浪是热到会让人的皮肤都受不了的，好，那这样。那甚至会起包，这样子很热，这样受不了，这样。那他就说，神跟他讲说妮塔，我要你训练中国人的代祷者。哇 ，what an honor！ 哈，神选中我们中国人要来成为代祷者。神很聪明，因为中国人最多，代祷者的需要量是太大的需要量。好，你可以没有任何的恩赐，但是你可以成为很忠心的代祷者。好，那你可以没有什么恩赐，所以你别的服事很少，你甚至可以跪在那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好，那这个妮塔呢，所以他就说神把一个很重的负担放在他里面，神要他训练中国人的代祷者成为一个成熟的代祷者。好，那他说神要兴起很多这样成熟的代祷者，能够为亚洲的那个一波接一波很大的灾难哈，来祷告，因为神给他看见那个灾难哈，那个灾难的里面哈，有那个 demon， 就是有那个魔鬼，好，那就说要借着呢，他说借着这样子的成熟的代祷者的祷告，好，可以使那个灾难减到最轻，或者没有这样，所以那个他。那我就邀请他说，那你可不可以来训练哈，训练这样成熟代祷。他说好，所以他虽然很忙，他愿意在这个第三 quarter 哈，来我们这个先锋训练中心哈，他要训练哈，训练那个高层次的代祷者哈，是用权柄的祷告来斥退那个暴风哈，斥退海啸，斥退那个灾难，这样哈。那他要这个求主这样能够兴起这样成熟的代祷者，所以如果你们知道有一些人他真的被呼召是要做代祷的，好，第三 quarter 他如果能够来训练非常好，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因为祷告实在需要被训练，好，否则祷告并不是你一有什么灾难来你就斥责这个灾难，斥责这个灾难，没有用，因为你祷告的方向不对。好，那灾难在末后的日子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我们需要知道这一切灾难最重要的是什么原因。灾难一个是从人的罪所产生的，神公义的审判，人的罪引来的，罪就会引来这些灾难，是自然就会引来这些灾难。第二个呢是撒旦的愤怒，他的愤怒他要来毁灭人，但是呢其中最重要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灾难是因为神对他百姓的热情，是因为神对他百姓那个祭邪的爱，他要借着这些灾难要挪去那一切拦阻他的百姓爱他的那些东西，拦阻他的百姓可以全心来爱他的那些东西，是神看了就非常愤恨的，所以神要借着灾难来除掉这些。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圣经里面许多的历史都在讲这件事，每一次当他们的心背向神去拜偶像去犯罪的时候，神跟他们讲他们还是这样，跟他们警告还是这样，神就兴起灾难来，然后呢他们就悔改回转转向神。好，那他们只要一转向神，一来呼求神，神就把灾难除掉，来赦免他们。好，所以你可以明白，我们这一位审判者，是一位仁慈的神。你一定要明白，真认识他， 这位审判者他是一位非常慈爱的审判者，也就是说他是很能够后悔，他喜欢后悔不降所要降的灾的神。可是怎么样能够让他后悔呢？需要有代祷者在那祷告，因为他的那个公义，他的那个祭邪的爱火受不了他所爱的人被仇敌迷惑到那个地步，对不对？蒙骗到那个地步，然后软趴趴的，然后活在辖制囚牢里面，所以他需要来审判，然后就会除掉仇敌在他所爱的人的身上的权势，然后他所爱的人才能够走出囚牢，甘心乐意的走出囚牢来归向神。否则他所爱的人就被仇敌迷惑牵引诱惑，然后就甘心的让仇敌把这个绳索束在他的脖子上，然后脚镣手铐都甘心的让人家来铐住。你们发现很多基督徒是这样，自己甘心乐意成为罪的奴仆，成为撒旦的奴仆。为什么？因为不认识这位神的美丽跟可爱，他的良善，他的恩慈，他的怜悯，他的丰盛，一切都是为着我们。不认识，所以一直去寻找肉体的快乐，以至于就被仇敌去迷惑住了。仇敌一直用很多的鱼饵、股票、金钱、美色、地位，就这样一直勾勾勾上来。那我听说现在去到国内的，好，包括基督徒，99%都开始有包二奶。就说能够赞助的是那么少。我那一天说哦，99%，有一个姊妹还说不是99%，是101%。我说怎么还会101？她说有的还包酸奶。好，那你就知道为什么基督徒这么没有免疫力。他们在教会给哦，耶稣我爱你，然后可以服侍，可以带茶巾，为什么一去到国内就这么没有免疫力啊？就是没有被耶稣圣洁的爱火点燃，知道吗？没有整个的思想被神的对我们的那个满怀的爱意所充满。你如果被他的满怀的爱意充满，你常常就会思念他怎么想念我，他怎么爱我，自己心里就不知不觉在想念耶稣。因为不认识，你看我们刚刚在敬拜的时候，还是常常有听到人在祷告：“哦，主啊，是的，你是不定我罪的。”你就知道他又是常在定自己的罪。你们不用因此不敢这样祷告，你还是可以祷告的，哈，要帮助你。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太多的被定罪了，太多的被老师、被父母定罪。以至于我们太习惯就是看自己，就是这里不好那里不好那里不好，那以至于神跟我们讲说你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的，哎呦，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你要接受神真的是看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的。为什么神会看你这么美丽毫无瑕疵，你知道吗？因为你是照着他神儿子的形象照的，就那么像他的宝贝的耶稣，这看起来就是美丽美丽，可爱可爱，就是这样。你们发现每个父母看见他的那个婴孩，不管这样皱皱的什么，他都看起来好可爱好可爱，看不腻，因为他就很像他嘛，或很像他老公啊，对。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他看我们就是这么美丽这么可爱，他不能不想念我们，因为我们身上有他的 DNA。 只有我们可以跟他有这个思想情感意志的相交流，所以他看我们这么宝贵这么可爱。我们很需要一直更多借着神的话，借着来寻求神、亲近神，去摸到、体会到神对我们那个爱，因为那个爱是世界上没有的， 你很少碰到的，以至于你需要去揣摩而得，而且常常去思想神的话，以至于你的情感真的越来越来，真的接受神是这样的爱我。我们有一位姊妹，她说她第一次去 Kansas City， 然后先知呢就跟她发预言，先知就跟她预言说啊，你在我的眼中非常的美，像一朵玫瑰花这样，我的手托着你的下巴，我这样看着你，你是那么样子的为我的家忠心的摆上，我都看见，我非常的保爱你，非常的这样的疼爱你，你为这个家的劳苦等等哈。就我们的姊妹她说她听你就很不高兴，就跟我讲一些废话。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她觉得就是说讲这些话有什么用吗？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我希望你要跟我发预言，就是说哦，神前面会带领我走什么样的路哈，有什么工作会带领我进入什么先知性的侍奉，或者代祷，或者是做祭带敬拜的，或者是什么。他希望神要跟他讲工作，就没想到神都跟他讲一些很感性的话，他就觉得这个是废话。你看我们这些人中毒多深啊，被这个世界污染到多么可怕的地步啊。你知道为什么？这些都是好学生的病症。好学生习惯工作，然后称赞，你要称赞我工作得很好。可他不是，神一直最在乎的就是要跟他的那个亲密的友谊。这是我们很不太会体会的哈，因为没有这样被爱过，没有这样被爱过，所以先知性的事工其实是这一方面的，是很宝贵的，是阿巴父把它向着你的爱，向着你的心，向你敞开来，然后更新你的思想观念，更新你对你自己的看法，这是非常宝贵的。我们第三 quarter 有这个先知性的事工，从最基本开始教。那这是我们华人教会很需要明白的。好，那这一位同工呢，我们这一位姊妹呢，她说她那一次就觉得哎呀都没得着这样。好，然后她回到这里来了以后，好，然后她有更多的追求，更多的追求，更多的开启。哎，她渐渐她的情感接受了神对她的爱。好，渐渐她就变得被神的爱很融化。好，就开始发现说哎呀，真的明白神爱我是爱到这样的地步，他是真的很在乎我，不是一直要我为他做工而已。好，然后神是真的很珍惜我这个人。好，那他借着更多的这样追求服事，他越来越尝到神那个友谊的甜蜜，也是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称你们为朋友。可是我们这个也有听没有见，我还是听不明白。好，那耶稣说我称你们为朋友，好，就是我会把我的心向你们敞开，我要让你知道我向着你的情感。好，那结果我们这一位姊妹呢，她说她当她这样子越来越追求以后，越来越吸收进去，因为她以前是不吸收爱的人，不吸收爱的，所以他又希望先生跟他讲我爱你，可是先生真的跟他讲我爱你，他还是吸收不进去，听不进去。为什么？基本上自己不觉得自己可爱，是吧？好，那自己很嫌弃自己。那神呢，在末后的日子，他开始一直要来医治许许多多这样从小受伤害的人。好，那许多呢，这些从小受伤害的，好，神要一一的来医治。而且我服侍这么多年来，我发现神常常对那些从小就受被很多不公平的对待的这些人，神常常对他说的都是说我会使你完整。那我们那个内在医治释放呢，常常比较是针对你的过去，医治你过去所受的伤害，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如果你要成为完整， 是需要当你开始全心去爱神，你才会完整。你过去的伤会得医治，但是你还是不完整。那等到你这样子开始可以全心的去爱神的时候，你就找到了你的生命的意义，生存的价值。在这个末后的日子，神要带领许多他的百姓进入他的，进入那个被造的完满，开始找到了生命的意义，生存的价值，进入一个完全的神的喜乐里面。这是末后的日子他所要做的，他的爱要大量的倾倒下来，让他百姓开始被他的爱真实的触摸到，真实的医治，而对他的爱有回应。当我们开始回应神的爱，我们就一直进入那个真实的爱里面，我们就开始一直的完整起来。我们找到了在他爱里的完整完满。那可是撒旦却是骗人家说，哦，这世界上你一定要找到另一半，你的生命才完整。没有，很多找到另一半反而破碎的不得了。所以神讲的说，丈夫跟妻子最主要的意思，他要让我们明白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除非教会真实的全心的对神的爱来回应神的爱，开始尽一切的来爱神，教会就开始完满起来，美丽起来，丰富起来，进入跟神真实的合一，真实的完全的复合。好，这是神在末后的时代他特别要做的。那另外呢，就是讲到神的审判也跟他的爱不可分，因为他的审判最主要是他太爱了，所以他必须，他已经快要回来了，他不容许他所爱的心腹还继续在迷迷糊糊，这里被绑一下，那里被捆住，然后对神也不大知道，然后继续来聚会，也继续服侍。他不容许他心腹还是在一个软弱幼小的里面，他要来的是什么？迎娶的是什么？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心腹，是一个懂得跟神同心共赴一轭的心腹，所以神要兴起审判。那我们需要明白，所以当你面对审判的时候，你只是在那斥责魔鬼，斥责魔鬼没有用，你最先的需要就是要完全的转向神，这是最重要的。魔鬼的愤怒，人的罪，那个都还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最主要是神那个祭邪的爱火，对我们的那个热情，他受不了，受不了。那就像那个丈夫受不了戴绿帽子一样，对不对？我们的神受不了他的心腹还继续当淫妇，还继续在那跟世界妥协，在神眼中就是个淫妇，他受不了，所以他要来审判这一些。那我们对他的审判呢，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珥书第一章。约珥书第一章第四节。
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蓝子来吃，蓝子剩下的蚂蚱来吃。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四波的灾害。好，那这四波的灾害呢，神这个一次比一次更厉害。好，第一波的灾害，然后第二波是把第一波的剩下的又吃掉了。一波比一次比一次更厉害，是为了什么？神为了要吸引他百姓注意。好，那这个第一波跟第二波之间都有几年让他们喘息的机会，那个机会是什么？就是要他们悔改，要他们对神转回，要有回应。 如果你去看这个整个圣经上每一次神的审判，你就发现神的审判是渐进式的，他不是一次就把你全灭光，他第一次一定是比较浅的审判。好，那所以他要你有时间快点悔改。好，那这里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当第一波过去以后，啊，以色列的百姓就说：“啊，感谢神，终于过去了，哈，好，终于灾害过去了。”可是他不知道还有三波的灾害要来。也就是说，你对审判一定要有对的回应，不要只是灾害过去就好。就像美国911，哦，当时911那个这个双子星大楼倒塌，哦，好多人，好多很久没有去教会的开始去教会了。可是渐渐几年下来又忘了，又原归正传，回到原来的生活，又回到原来安逸不敬虔不可慕神的生活，这样。好，那一段日子呢，哦，大家都变得比较谦卑。好，那个那可是渐渐呢又回到本来原来的那个骄傲的样式了。那当他们呢，就是会觉得说啊，过去了，可是他不知道还有三波等着来。好，那这个四波的灾害完了以后，他们可能就啊，总算四波灾害过去，可是他不知道接着16节到20节讲到旱灾又来了。好，那当旱灾来的时候，神的百姓这个麦比口他形容的很有意思，他说神的百姓很可能就会说，我的天哪，到底还有多少灾会发生啊。好，那他说神可能会说，我的天哪，到底我还要做多少你才会醒过来啊。好有意思啊，是吧？就是说神其实常常在等我们，可是我们只是看着灾过去就好了。我们向神的那个自卑也是自卑很短的日子，然后就又回到原状。我们追求，有的来特会的追求这样，回去就哦，好好的又恢复原状，大大的放肆。神不是要这样，神一直要做的就是让我们可以持续认识他的爱，活在他的爱里，开始跟他交上朋友，开始跟他真的一段爱的甜蜜的旅程。他要的是这样子。好，那就说我们可能会说，主啊，我要你更多更多。主说非常好，我也要你更多。好，我们可能说，主啊，你更多给我，更多给我。主会说，我也正在这样想，我也希望你更多更多给我。那我们可能会说，主啊，到底还要等多久啊？哈，主可能会说，这是很好的问题，到底还要多久你才会醒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创造我们，给我们自由意志，一切都在乎我们的选择。你或福或祸，都是在乎你的选择。这在生命记一再的讲，就是这样，生或者死都在你们的手中，你怎么做选择，不是在乎神，是在乎我们的自由意志，要选择神还是选择背向他，选择不听他的。好，那你知道这个约珥哈，在这个第一章第四节哈，这里讲的四波灾难都是用过去式。那就是约珥写这个的时候，是这个已经过了，那就是要他们明白说还有更大的灾要来，你们要快点悔改。到了第二章，约珥所写的就是未来事，是一个预言，好，就是讲到巴比伦会入侵。好，那这个巴比伦入侵有三次，好，差不多历经20年，每一次跟每一次之间还是有隔个几年。那你就知道我们的神，这位审判者真的是充满了慈爱，他每一次就是希望你快点悔改，宝宝我不敢了，我不敢了，然后他就不用打了嘛。 对不对？每次说 你再不乖我要打三下，好，一直讲就是要你快点说，哦，好，我不敢了，我不愿意，我不要不乖，我要听话了，就不用打嘛。爸爸不是爱打的。好，在这个圣经里面，在这个以西结书，我看好，在以西结书那里讲到，就是说神呢，他是不喜欢罪人死亡的，他不喜欢恶人死亡的，他是喜欢我们来回转归向他的。看看是不是以西结书33章11节。
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
弟兄姊妹，你一定把这节记起来。神是不喜欢恶人死亡的，所以你每一次被神光照了，或者被人指正了，发现自己真的做了很糟的事的时候，你不要在那沮丧，你快点悔改就好了。你只要，你不管做多大的恶，你只要快一点转回悔改就好了。你快点以嘴亲子，你就可以再来蒙恩。你不要就落在那自怨自艾的里面，就是觉得啊，我糟了，我已经犯了这么大的错，我一塌糊涂了，我完了，我不行了。不要落在那样里面，你那样就是背向神，你轻看他的救恩。你一定要认识这位神是不喜欢，断不喜欢恶人死亡，而且他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也就是说，你转离他就喜悦你，他就欢喜快乐的迎接这个浪子，他亲你，要爱你。好，所以弟兄姊妹，你无论在听讲道，或者是人家对你的一些指正，你一定要有对的反应，不要在那垂头丧气，然后这样子很灰心沮丧，那都是一个错误的反应。你一定要像大卫的反应，跟神真的认罪悔改了，然后就是再来神的殿中，再来瞻仰他的荣美，再来爱神。神喜欢这样，你也一定喜欢你的孩子这样，对不对？你管教他以后，他跟你认错了，然后继续来抱抱爸爸，这爸爸会很温馨。所以我们这里讲到说要转回哈，到底是应该怎么转回哈？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应该怎么转回哈？在约珥书第二章12节到13节。
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像所说的哉。
好，谢谢。好，所以这里讲到说，你们要怎么样转向我，怎么转向我，就是要禁食哭泣悲哀。那这个悔改怎么样表达你很真切的悔改，借着禁食悲哀。好，禁食常常帮助我们的心柔软，在禁食的时候不是只是饿肚子而已，禁食是真实来转向神，把你这个整个的心来转向神，好，来寻求他的面。好，然后呢主啊，把那个悔改的泪水赐给我。好，那真的主会更多的赐我们，这些日子比较多一点禁食，也一直为这个祷告。哦，你就觉得心很软，常常听一首歌，唱一句什么，看一节圣经，哎呀，里面就这样被神的爱，就是很触摸到，就是 就是很容易因着神这么爱我们而受感动，好，然后也很比较容易被光照，自己这里骄傲，那里，又对人家没有尊重，哈，那里又这样得罪神，就更容易悔改，哈，那这个是神要我们怎么样来悔改，好，就是说神他是一个喜欢后悔不降他所受的所要降的灾的。好，在历代志下呢34章那里就讲到这个约西亚王。好，那这个历代志下34章齁。34章这里呢讲到说34章的18到21节齁。
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吩咐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迦的儿子亚比顿、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撒雅说，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
好，谢谢。你看这个约西亚王哈，他一听到神的这个书上所说的话哈，他马上就这样自卑下来，就说因为我们的列祖好，这样没有照神的话去做，以至于现在神的烈怒就倾倒在我们身上。好，然后他就说去请叫他们去问这个女先知。好，女先知，那就问了这个女先知呢，哈，问他以后，这个女先知呢，户勒大就从神领受的话，然后就告诉他，好，告诉他怎么说呢？好，在这个25到28节。
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的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如火倒在这地上，总不熄灭。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于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王去了。
好，谢谢。好，那这里你就看见说这个约西亚王他这样自卑在神面前，好，那真实的这样撕裂心肠，这样悔改，好，撕裂衣服，好，那神呢就说，你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就应允你，所以呢这个灾在你还活的日子就不会临到，神就这样垂听。所以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神已经命定要降的灾，如果我们真实的转向他，真实的转向他，神会后悔不降这个灾，会延迟这个灾，延迟这个灾。好，那所以从这些我们可以明白，我们的神，这位审判者，他心的最深处是这样的仁慈，这样的仁慈。好，也就是他很盼望他的百姓真实的悔改了，让我可以不用打下去。好，那我们有一次我们在为那个为我忘了是在为加州我们的祷告会，教会祷告会，我忘了为加州还为美国祷告的时候，我们在为加州美国在祷告在悔改的时候，神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异象，就说神的手中拿着两个杯子，那这个杯子呢就是罪，那罪一直往上升，一直往上升，然后这个杯子呢就是悔改祷告，这样也一直往上升，然后神就是说 如果这个杯子先满了，哈，这个罪的杯子满了，神就会倾倒下审判。如果这个杯子满了，悔改跟祷告先满了，神就会赐下复兴。那就看哪边先满，知道吗？我们神有他做事的法则，但是基本上他是一位喜爱施恩的神，他不是喜爱降灾祸，连恶人他都不希望他死，只希望他回转，他是这样的一位神。好，那所以呢，神呼召我们，他做一个这个历史的创造者。好，就是神喜欢把那个灾区变为复兴的基地，神需要一群这种神需要一群真实愿意来跟他同心的，在他的里面来释放出权柄的这样的代祷者，来成为历史的改变者，历史的创造者。神喜爱赐下复兴。好，那如果在这个以西结书二十二章，哈，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二十二章三十节，
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
好，那神呢，他就是一直在找人可以站在那个破口，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祷告，他说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好，那妮塔呢，神就是给他看见，就说那时候南亚的那个海啸，他说其实是可以不需要，神跟他讲其实可以不需要有海啸的，但是神找不到那个成熟的代祷者。所以神需要有中国人的代祷者起来为这个祷告，不只是住在亚洲的，他说连我们住在美国，住在各地，只要是中国人，神命定了，拣选了，要训练这样成熟的中国人的代祷者。好，是高层次的代祷，可以释放出神的权柄来。好，那我们现在是今天七月五号嘛，哈，就是六月十二号的时候，礼拜天，哈，神跟妮塔说加州，说这个叫他要为整个西海岸，我们美国西海岸将有的地震来祷告。礼拜天，神跟他讲六月十二号。那妮塔呢，他就每一天花七到九个小时一直来为这个整个西海岸的这个地震祷告。好，那然后到六月十六号的时候，神就跟他讲十七号加州会有一个最大的地震，非常大的地震，十七号。好，那然后呢神就告诉他说你要祷告，来为这个祷告。那妮塔就跟我们讲，问我们教会要不要加入跟他一起祷告，我们说我们愿意。好，所以我们就通知所有的代祷勇士，我们就开始加入跟他一起的祷告。那结果呢六月十七号下午五点钟，电视新闻报道说加州24小时内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地震，新闻报道。好，以至于有些人就赶快搬离开。好，那可是呢，结果是那个地震没了，只有外海有一个很小，不知道是一级还两级的很小的地震。那你知道吗，这是因为新闻报道不会随便这样报道的，而且就是在17号下午5点新闻报告24小时内加州会有很大的地震，也就是神跟妮塔讲的那个是真的，给他看见的是对的。那借着这样的，你知道他是每天花七到九个小时祷告。那这个所以呢，就说一个成熟的代祷者是因为跟神很亲密的关系，常常跟神一直有很亲密的关系，然后祷告，以至于神告诉他这个。那你知道这个后来就这样平息了哈，到了18号19号都没事了哈。那你知道报纸真的登出来哦， 好，18号好像是18号还是19号的报纸，18号的报纸登出来，这个是 Oregon 还哪个地方哈，就是加州的这个美国的西海岸那个地方，真的是有海啸，可是很奇怪，他说好像海啸是起来一公分又平下去，知道吗？新闻只能讲结果，只有那些带导者是在那改变历史的，创造历史，他知道为什么，是这位神在那掌权，他在寻找忠心的带导者，成熟的带导者。好，所以我一直很盼望第三 quarter 可以有更多人来接受这个训练。那如果牧师可以带着自己的整个教会的带导的一起来，对那个教会会有很大的帮助。好，那我们的带导勇士也是这样，经过长期这样的训练。好，所以现在一有什么事一公布下去，哇，大家就可以进食祷告，就可以开始通心这样祷告。那这件事过了以后哈，那这个妮塔就我就写个 email 跟妮塔牧师讲说，真的感谢主哈，谢谢你这么忠心的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加州有像你这样子一个这么忠心这样来带导的哈，以至于这么大的灾难能够这样免去哈，这样。那妮塔就给我回信，他就说，我但愿可以接受这个 credit， 但是我实在不能，因为这是天父对加州人的爱，是天父告诉我说你要为这个祷告。哎，我听得好感动，知道吗？就说这整个西海岸的骄傲自大，没有敬畏神，那个罪恶多端到一个地步引来的这个灾难，但是天父并不想降灾，天父不喜欢有那么多人死掉，天父这样叫他说你要为这个祷告。所以神寻得跟他亲密，跟他这个长期这样忠心的相交带导的人多么重要，成熟的带导者多么重要。好，所以呢，在以西结书22章30节这里讲到，如果有一群子民可以聚在一起，他这里讲说神说连一个都找不到，可那如果能够有一群子民，好，他们愿意这样子的聚在一起，全心的为神，因着爱神来站在这个破口带祷，这个敬拜，神说我就后悔不降灾了。好，可是他找不到一个，他找不到他就会降下灾来。那弟兄姊妹，我们就需要明白神的心。好，神他所召聚的这些子民其实都是像我们这样子很软弱的，神并不是说召聚都要很刚强的，都是这些软弱的，但是神愿意训练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带导者，只是我们愿意，我们只要愿意，神我们愿意聚集在一起，我们愿意同心合意的来带导，神就可以使用我们来改变历史。而在末后的时代，神要兴起许许多多这样的带导者。好，那我在这里分享一下，神讲到说你要止息灾害，有一件不可少的就是禁食祷告。好，因为禁食祷告你才能够真实的表达我们在神面前的自卑，就是主，我们深深的得罪了你。祷告不是一有灾害就捆绑那些灾害离开，那是没有用的，因为是这个罪恶已经满贯了嘛，我们深深的得罪了这位圣洁爱我们的神，你一定要跟他认罪悔改。一个淫妇她现在要归回了，她是不是需要先跟她丈夫悔改，对不对？丈夫肯接纳她就很好了，但是我们的神他说只要你一回转，我马上接纳，我就不降所说的灾。好，那所以那个禁食 祷告悔改很重要。那我在这里呢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我回到我的教会去，我们教会根本没有人进食的，我就没有这个力量可以进食哈。啊，不会的，你可以从个人开始，好，你刚开始你就从进一餐开始。好，你可以像我们教会有一些妈妈们，好，他们那时候就约了，好，姊妹会那些妈妈们约了40天每天进一餐为丈夫的得救祷告，有的是为丈夫的得救，有的是为丈夫的火热爱主祷告，这样好。诶，那几个姊妹大家都签名了，就这样开始 祷告。好，所以刚开始就是进一餐这样。好，那后来呢你也可以就开始说，例如每一个礼拜的礼拜一或者礼拜几我进一天，进一天来为这个祷告。那我刚开始进一天我也很受不了。好，那我刚开始进礼拜一进一天，我礼拜 一会早点睡，礼拜二早一点起来就可以开始吃东西。好，所以我们都是一样软弱的。好，那而且刚开始进一天就觉得，哎呦，老是昏睡，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哎，我还不如吃比较有力量，可以读经祷告，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都是过程，每一个人都会这样过来的。好，而我看人家，哎呦，进21天，我觉得哦 ，not me， 我不可能的。可是就从那一点一滴，好啊，从我们就是一天。好，一餐，然后变一天。我们就是每一个冬夏令会，你们也可以开始这样做。我们冬夏令会的那一个月，例如12月，从12月1号开始，我们就会那一个月每天进一餐，全教会。好，那7月的特会，我们6月整个月会每天进一餐，好，来为这个祷告。好，那刚开始呢，我们进一餐哈，每次进晚餐，我们中餐就会吃很饱很饱这样子。结果人家外地人来就说，哇，你们教会大家胃口怎么都这么大啊。那你看，我只是让你们知道说我们都是这么软弱，都是这么软弱。好，可是渐渐的呢啊，就说 Mabico 那边呢有等候新郎的进食，每个月这个第一个礼拜的1、2、3天等候新郎的进食，哎呀，我都很担心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可是不巧又刚好听到了，听到了，后来我们就说，好吧，我们就开始试一试吧。好，就开始这样3天的进食。那你刚开始3天，你到了第2天就会有点蛮受不了的哈，第二天常常是最累最没有力量。好，没有关系，你就喝点蔬菜汤，好，或者喝一杯柳丁汁，好啊，有的人喝 cranberry juice 都可以。好，你就喝点东西，好，那让你可以越过。好，你就说你不要浸怕了。好，就说进食，你要快快乐乐的进食。好，我们刚开始是带着害怕的心哦，我们只是过来人讲给你听啊。我们每次礼拜一要开始进食，礼拜天晚上就要一定要吃很饱。好，就是明天要开始进食了。可是渐渐的我们就开始改变心态，改变心态，就是明白说进食呢，你不是只是不吃饭，禁止就是你要来吃它喝它，所以禁止你一定要多祷告，你省掉了吃饭时间一定要约人，最好约一个人跟你一起祷告，或者你自己一个人要在那一直祷告也可以。哦，那你在那祷告祷告，你就发现哦，你的那个每次祷告完你就不饿了，而是身体发冷，祷告完身体就热。好，那然后第3天就会比第2天好。那到了我们建堂的时候呢，那是要搬进新堂之前呢，我们就说我们要先洁净自己，好，我们要这样圣洁的来领受神的殿，好，这样好。那所以那时候就说进3天嘛，哈，进3天。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想多进几天， 好，这不是神要求的。我发现每一次我主动的想要多进几天，想更多花时间来亲近他，好，我一个甘心情愿的，我就发现神的恩典好大。就那时候进了八天都不饿，都不饿，好，这样，那而且还很有力量。好，那这一次呢？这一次我们是为什么又进食？这一次是为什么？已经忘了哈，反正就是仰望主，觉得说到底主你要我进几天哈？这样好，这一次就是问主哈，那主就给我读到但以理进食21天哈，那我就想说哦。但以理进食，那这样只是但以理进食就不吃肉跟不吃甜点嘛，哈、哦，那这样还是可以去吃 home time， 可以吃 sweet tomato， 好，那还不错，还可以哈、哦，所以就开始进了，然后就哦，这次为什么要进？我就想起来，因为神把我们带进二重天了，就说带进二重天是一个。征战很厉害的地方啊，好，那所以呢，我就是跟我们的代表同工讲哈，我觉得我自己需要先进食这样子，好，那我就仰望主，仰望主这样21天带你进食，所以我就觉得需要跟代表同工们讲，因为代表同工是跟我最先要上去这个第二重天的这样哈，那。就跟他们讲，所以我们就很多的悔改在主的面前，一直求主把悔改的泪水赐给我们，把那个撕裂心肠的悔改赐给我们，好啊，这样来破碎我们，好，我们就这样在主面前一直的这样祷告，然后就仰望主要禁食几天，就说带你的禁食，那我就鼓励大家，好，就是说带你的禁食这样，好，那可是呢，在我的内心里，我是很希望。我能够全进几天，我看我能够撑多久，然后我再进入但以理的禁食这样哈，所以刚开始就3天哈，等候新娘禁食完就接下去，然后我就想说啊，先进一个礼拜看看，一个礼拜都可以哈，我就想再继续下去第二个礼拜，第二个礼拜还是可以，好，就想好就进入第三个礼拜，好，就可以发现可以第三个礼拜。好，可以，我都不是但以理的禁食。好，是一个就是完全的禁食。好，但是我会喝一点蔬菜汤，这样子。好，就是完全一体的蔬菜汤这样。好，可是呢，我发现有一个，我发现神很喜欢我们做一个 voluntary lover。好，我就是跟主说，主啊，我是你的。甘心乐意的爱人，好，这是我甘心乐意选择，你跟我要求只有这样，但是我愿意这样，好，这样，那每次一愿意这样的时候，我就觉得神的恩典很大，神的恩典很大，像我们的敏文传道瘦巴巴的，以前我们在进一天啊3天我都跟他讲说你不用进，他觉得他已经没本钱了，没办法再进了，所以我都说明文你不用进，好，你不用进，那他也觉得对，他都吃，好，就我们进这样，好，可是他这个要开始就要等候新郎的进食，好，他就觉得他自己要先开始进食，哦，结果他一进，以前先进一个礼拜，好，进了一个礼拜以后，哦，后来也是他去我们参加那个 Fremont 的联导会，他们又有那个，进一个礼拜就到。就有一个 Fremont 联导会，然后那联导会又说我们好不好，我们大家都在禁食到五旬节，好，敏文他说哦不可以不可以，好，所以他回去他就开始吃了，好，那一天是第7天，好，所以他回去他就开始吃了以后，他就发现神跟他讲说，我愿意更多给你，你要不要，所以他就有一点后悔，是吧，好，然后后来呢，他就变成这一次，他就也是21天禁食，好，那这个，我刚开始有一点为他担心哈，这样，可是看他每天精神都还很好，好啊， 它就是偶尔吃一点点的蜂蜜水，就这样而已。好，这样。那我们这个进食的是怎么样呢？我们每一次肚子饿的刚开始呢，我们就是一直来跟神祷告，哦，主啊，我非常的饥饿，我非常的要吃你，我对你非常的饥渴。好，就是把你对食物的这个 desire 转变成对神的 desire。那所以我们就这样常常这样祷告祷告，好，所以进食会产生属灵的强暴力，就是奋力的抓住神，这样。好，哎，结果发现我们都这样过来了。哎呀，我就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可以有这个21天的进食，从来没有想过。而且这是很奇妙的，我愿意这样以后，那个恩典这么大。我刚开始三天进食的时候，这个骨头会塌下去。结果这一次21天进食就一直祷告，主你要给我恩典，给我恩典，就21天反而都没这样。那我这些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要弟兄姊妹你回去，你可以自己有开始进食祷告，寻求神，求主更多把悔改的泪水赐给我们，好像我们可以更洁净来归向他，这样。好，那你会发现神在末世，神真的要得到一群这样子的人。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那些没有学问胆怯的小信的这些使徒们，他们因着跟随耶稣，一下子靠着神跟神的能力，他们一个个都成为领袖，成为医治者，成为得胜者。好，那所以在神跟我们立约，就是说他要负责来做成这件事，使我们成为一个这个印上他爱的印记的 lover 爱人，火热爱他的爱人。好，所以有一次神就说你们所能够成就的事是没有限制的，要认识这一点，永远不要因为看来超过你的能力的范围，你就放弃任何事，或者打消你想做的任何事的念头，除非你很清楚知道那个事不是神的旨意。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你在这里，你有一些感动，很想要这样做的，你不要轻易的放弃，你所能够做的是没有限制的。那神就说，神说你看看那个一颗小小的百合花的球茎，它从那个坚硬的土地里钻出来，那个卖力的往上钻的那个艰辛过程，他根本不知道，他没有办法确定会有日光跟温暖来欢迎他。可是这个看起来何等超过这个小小的这个球茎这个的能力，超过他的能力的这个工作，但是因为这个球茎里面生命的驱策，就强迫他完成了这项工作。他说天国也是这样，什么？所以今天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会有一个生命的驱策力，因为他快要回来了。他快要回来，我们不要像约珥那个时代的以色列百姓，一次一次神给他们悔改的机会，给他们对神的反应，快一点悔改，转向神，来全心的爱他，寻求他。他说一心归向我，不要半心半意，要一心归向我。好，那他们一直没有这样做，所以一个灾比一个灾更可怕，到后来就是巴比伦三次入侵，完全把他们掳走了，这么悲惨。好，那在这个末后的日子，神真的要兴起一批这样子的先锋，好，愿意过着真实的进食祷告，寻求他的面。好，那好叫我们更可以知道他末世所要做的，而且在这个末世可以跟神同工，跟神同心，来制止仇敌的作为，而且可以站立得稳，且得胜有余。好，我们一起来唱。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